弟兄姐妹平安。
我觉得这个日子里边问安特别重要。
还有呢，
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一段主的话语，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，请荧幕上打上来。14章27节，就一节了。好，我们看到了就一起来念啊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再来一遍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但愿这句话深入今天每一个在这里的人。主耶稣一直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在地上不会遇见什么难处的，但是我们却必须确信他爱我们，就爱我们到底。还有，我今天提醒大家一个事情，当我重复的在看福音书的时候，我发现今天有一个很反常的事情，以前的人有什么病都想尽方法带到耶稣跟前，然后主就用一句话治好了所有的人的病，甚至放了大麻风的人，他们是必须给人隔离的，但是他们还是把他放到路边，当主耶稣经过的时候，他们就大叫起来要耶稣帮助他们。所以呢，主就伸手去摸他，而且医治好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主的人必须深信一件事，有主同在，一切都是平安。有主的名所在的地方，圣经说那是圣地，甚至在旷野烧着的荆棘火焰里边，那么平凡那么荒凉的地方，神对摩西说，你要记得这是圣地。所以每次我们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主说我就在你们中间。所以我常常觉得，除非你真的是被政府的要求你必须隔离，当然你必须为着弟兄姐妹的益处，为着遵守政府的要求你必须隔离，但是除此之外，我认为除非你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，不然我们真的是可以大胆的依靠主的。所以我刚才坐在下边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主能不能给我们一句话呢？那主就让我想起了在约翰福音刚才大家都念的那一句，记得主说，我把平安赐给你们，我赐的跟世人所赐的不一样，你们心里第一个不要忧愁，第二个不要惧怕。好，跟着我们要进入今天信息的主题经文，是在约翰第六章。因为章节很长，所以我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就不要大家把这个经文念一遍，因为以前我的习惯是不管多长的圣经都要念一遍的，因为我个人很相信主自己的话 会发出力量，因为主说过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只要我们把他的话如实的来听来念来接受，这个话会在你我的心里产生极大的生命和力量，而不在乎那个讲的人。有时候我们如果在这里把主的话讲得天花乱坠呢，反而失去了他的在人心里那种真正的力量。因为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就尝到这个甜头是什么呢？我真的不懂怎么传福音啊，但是我心里很盼望弟兄姐妹，我的亲戚，我的朋友能够像我一样听到福音，得着福音的好处。那我那时候常常做一件很奇妙的事，那时候圣经很少啊，而且有圣经是犯法的，但主恩待了我，给了我有一本圣经，然后我就偶然的机会，我会人家如果跟愿意跟我来谈生命的价值的时候，愿意来跟我说我们来听听主耶稣的福音的时候，我就会很自然的翻起福音书，哪一卷都不要紧，哪一章也不要紧，我就翻开来跟他念。有时候我跟他念一章，有时候只念半章。但是当时我常常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，就是我圣经念完了，那个人已经信主了，主的话已经进入他的心里，我不用去指证什么跟讲理讲什么，只要主的话。今天弟兄姐妹在这个非常末后的时期，我们更需要常常要用主的话放在我们里边，让主的话来支持你，来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如果我们平时都不把主的话放在心里呢，很可能也很自然碰到一点难处，你东求一个人西求一个人，你问100个人会有99个不同的答案，然后你就乱了。而且那些人就算能给你正确的答案，他们不能给你力量，他们没有办法帮助你去克服你的软弱和难处。但是你如果有主的话，哪怕谁都不理解你，但是你却听见了那句话，你就是个有力量的人，你就是个走在，我常常喜欢形容基督徒的生活有一种特性，我们是走在世界的潮流之上。可能大家都听过以前倪弟兄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他说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条河流，然后里边充满了许多的石头险滩，但是呢所以我们走起这条船来呢就小心又害怕，因为什么？随时可能撞船。但是呢你知道神的恩典多的时候，他就让水上涨，水上涨的时候石头还在下边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尽管行走，跟你没关系。今天的世代我们也要学习，圣经告诉我们主会把我们安置在高处，这个高处是什么？哪怕有风浪，哪怕有危险，但是它是在我们的脚底下，它没奈我们何的。弟兄姐妹，我深信主的话绝对可信，而且我盼望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我们每个认识主的人都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人。活的见证人不是你上街去整天跟人说哦，这个不怕那个不怕，这个人说什么我就跟他反，这都不是。真正的信心就是实实在在的，像刚才弟兄领诗歌所说的，他是葡萄树， 我们是他的枝子，我们只要连以他，生命自然会供应我们，树枝自然会结出果实来。那今天因为这一段经文很长，我就从讲到的一点我们就自己留意一下，如果可能的话，那个换AB 组也把相关的经文就打上去。在第34节开始，他们说，主啊，请将自粮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上一次我们讲到，是因为主耶稣用一个小孩子手中的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，所以群众就蜂拥的在后边要来跟从他，不只要跟从他，还要拥戴他做王。但是主耶稣就避开了众人，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。然后第二天那些群众呢，就到处找，找不到他，就找到对岸过去遇见他了。所以主耶稣就对他们讲了一句话，说不要为鼻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。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想这也是人类经常跟神的心意发生矛盾的地方。因为我们想来想去，我们想来想去，东西都是我身边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想到吃饭的事情是最最重要的事情，不管哪个政党，不管哪个政府，他们都知道吃饭问题是最最重要的国家问题。犹太人也不例外，犹太人想，如果耶稣能够这样的变饼济众的话，他做我们的王就解决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。但是主耶稣却在那里给了他们一个当头一棒，吃过天上降下来的玛拿的人呢，还会死。但是呢，人若能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呢，就永远不死。他们就跟主耶稣说，请把这个粮赐给我们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一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在座的基督徒可以稍微回想一下你的自己，当我们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到处抓东西，到处找东西，但是我们的心里边一直是饥渴，一直是挨饿。我们喝了还要再渴，我们吃了还要再饿，这是个事实。所以我们看见地上的人，有人讲一句这样的话很有哲学理由，他说人类愁苦就两件事，一个是想要没得到，一个是想要得到了。没得到，因为没得到所以一直心里很不平安，一个是得到了以后发现原来里边还是干渴，原来里边没办法满足的。要不然你看看今天那些有几十幢房子的人应该很满足了，但是还没有满足，对不对？现在有几辆豪车的人应该很满足，也没满足。不管你追求什么，得着什么，得着之后你就发现 你很不满足。但是一个人一旦真正信了耶稣的时候，主就成为了他心里的满足，这是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能做的活见证。如果你告诉我你已经信了耶稣，但是你到处整天还是心里烦烦的，哎呦，这个也不够，那个也不足，其实我告诉你，你还没真正遇见耶稣。因为我见过多少的人，我都能做一个见证，一个再贫困再软弱的人，一旦他真的得着耶稣，他心里就涌出那种满足的欢乐。我见过好几个患癌症的病人，我到医院看他们，当他们在痛苦中还没得着耶稣的时候，气死了，为什么是我，老天爷不公平啊，我又没做啊，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呢？我在医院看见那些人痛起来的时候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，甚至有些人的父母因为知道儿女犯了绝症，从中国赶过来来看望，但是他们也只能在旁边哭，为什么？他们帮不了，医生都帮不了。后来有些这样的情形下，我跟他们一起传福音，告诉他一个最奇妙的方法，人能得平安，人能得安息，而且很简单，只要像这里所说的，你敞开你的心，诚实的对耶稣说，我需要你的救恩，我愿意悔改我的罪恶，我需要你来拯救我。神迹常常是这样平凡的事情中被我看见。一个人一旦信了耶稣，心里就马上充满了满足，充满了平安。只要他一信耶稣，我告诉你，第二天我去的时候，他能笑着与我对话，他的父母能够很惊讶地说，你们的神真的太伟大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也见过很穷困的人，但是当他们有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不再担虑那些有没有米吃，下顿饭该吃什么的问题，他们觉得有了耶稣心里就饱足了，那种的饥渴突然间都停下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回想这一个奇妙的救恩是怎到临到我们身上的。我们信主信了这么多年了，今天如果有一点难处就叫我们害怕，我们对不起我们的主。除非你今天已经跟主又远离了，你又远离了他，你觉得我又要重新靠我自己来打拼，我又靠我自己来好好挣明天的饭吃。你如果真的有信心相信主一切的应许，其实基督徒真的是活得好轻松的，因为主的的确确应许的，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不存在仓里，天父还养活他们，难道你们连麻雀还不如吗？大卫作诗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，没见过一人被弃，没见过他们的后裔讨饭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信靠主的人，不止他自己蒙恩，他的孩子们都同样蒙恩的。主说过做到，因为主的话就是灵， 就是生命。我们今天必须经常的提醒自己，我到底跟主之间的关系还正常吗？如果不正常，你就真的需要悔改，你就真的需要调整好与主的关系，其他的真的用不着去当虑太多。下边跟着他就这样讲，只是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这里我们又看见两个点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神的拣选。但是你要留意，我所讲的神的拣选不是世界上的那种预定论的拣选。有一种理论我觉得要小心，我们认为神指定一个人要他得救，他再怎么样再坏他也会得救。神如果不指定那个人得救，他再好他都没机会得救，这是错误的理论。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神不愿一个人沉沦，神愿每个人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。但是一个人得救以后，我像我哈，我已经得救好多年，像严启之老弟兄他也得救了好多好多年，在你回头来看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触一件事，说是神奇妙的拣选。为什么？难道我们有比任何人好一点点吗？没有啊。难道你有一点点本事叫神特意的看中你吗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你会得救呢？真的是神的拣选和怜悯。所以难怪那个非常会传福音的查理·卫斯理就做了一首诗，这样说：连我能够为着罪悔改的眼泪啊，都是主耶稣你所赐的。我们那个愿意得救的心说穿了，也是主怜悯的，主把它放在你我的心里啊。但是不可能，千万记得，不可能你认为说是老早老早命定你必须得救，所以你怎么跑怎么跳你怎么望都不要紧，迟早主要救你。你千万要放弃这种自高自大的思想。奥古斯丁讲过一句很好的话，如果有一个人一天灭亡了，他绝对没权利来控诉神为什么不拣选他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已经显明，主在十字架上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向全人类指明，只要你愿意都能得救。人不得救是自选的，是自我意志的选择，让他自己不能得救。但是人能得救呢？全是恩典，全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而且这一种的恩典，正如这里说的，凡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有时候你想想这些话，你真的心里充满了感激。为什么要充满感激呢？我知道很多人信主以后啊，就有一种自发性的很大的热心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我的热心三四天后就变的，而且搞得不好一个月要变好多次的。如果是我们自己来维持这个信心，来维持这个恩典在我们的身上，那我们就有人说一个笑话，就 早晨可能上天堂，晚上就下地狱，天天这样跑上跑下不累吗？但是主是说，他就保守那些属于他的人，一个都不会失落。有时候你可能跌倒，有时候你可能软弱失落，有时候可能受蒙蔽，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，就是圣经中再三再三的鼓励你我，那一个拯救你的，他也同样能保守你欢欢喜喜的那一天站立在他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，你该多开心。我认识一个人，我跟他关系很好的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个难处，我真的是切切求主帮助他，因为他是个诚实的基督徒，但是他在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他曾经有许多的失败，然后呢，撒旦就常常用他的失败来指控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没用了，为什么？你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你再失败就没路了。他忘记了神自己的应许，很清楚地说，我们什么时候真正的愿意认罪，什么时候他说神是信实的，必定会在基督耶稣里边赦免你我一切的罪。我上次在Caribbean 跟弟兄姐妹讲到一个大家年纪大一点的人比较熟悉的人物，叫做托尔斯泰。这个人是俄国的文学家，他写过很多很多部非常出名的小说，最出名的叫做《战争与和平》，我相信你们谁都可能听过的。托尔斯泰他自己是个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他也常常跌倒，常常失败，常常软弱，很多他的朋友们就在讥笑他。讥笑他什么呢？你看，你又失败了，有用吗？不过托尔斯泰回了一个很好的话，他说，我每次跌倒，我心里都非常不情愿，我都非常痛苦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而你失败跌倒，甚至在罪恶的影响底下的时候，你会痛苦吗？你会愿意要离开吗？如果你没有，证明你的生命有问题，证明你里边还没有主的生命在你里边控制你。但是他接着又说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每次跌倒，我每次起来，都重新朝着耶稣走去。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。你可以失败，你可以跌倒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你站起来，你还要朝着耶稣走去。你不能自暴自弃，你更不能对你身边的人说这些自暴自弃的话。你不能对你身边的人说，主不再爱你了，你都没用了，不能悔改。没有，主没这样讲，圣经清清楚楚说，我们若有人犯了罪，他就要悔改，主就会赦免他的罪。所以是主自己说，我就总不丢弃他，这就是我们的保证。 分，不是你我有多大的能耐，不是我们能够扶持住自己不跌倒不失败，而是每次失败跌倒之后都有主的恩典会把你拉回来。所以我们在用这些话，简单的话，我们彼此来鼓励说，你我的得救是十分真实的，也是十分有保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主总不丢弃你我。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给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话，因为当时的人面临着一种很大的恐惧，是什么呢？你如果说你信耶稣，有人要砍你头啊！你如果说你信耶稣，人家要把你赶出他们的团契啊！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里劝勉鼓励那帮的基督徒说，主曾应许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所以我可以大胆地说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我有没有这种的信念？如果主不撇下我，如果主跟我同在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魔鬼更没有我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恐慌疾病更没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只要有主，所有的东西不能碰我们的。我不是说一个人生信了主不会生病，我生病就生了50多年，我信主信了50多年。但是有件真实的事情是，主的同在和平安一直会成为你的力量，成为你的满足。有时候我说啊，基督徒遭遇点难处、软弱、疾病啊，如果你真的有主的同在，还能够传福音的。我有一班好朋友、同学，看见我成天生病，后来有一个大胆的就来问我，他说：“你呢？”说你信耶稣倒是很真，但是为啥你就天天生病好不了？为什么我没信耶稣我就健康得很？后来我就看看他，我说是，我有很多的病，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，哪怕我在病中，主都成为我的喜乐，主都成为我的平安。我真的告诉你，我收过医生给我的死亡通知书，我家里的人来跟我说，你只有几天了，有什么事跟我讲。然后我也不知道哪里来，因为真的是主在你里边呢。我就对我的姐姐讲，主如果像我现在把我带走，我一点都不留恋，我也不害怕，我是到主那里去啊。我们常常不是说到主那里去好得无比吗？为什么真正要去就要怕呢？我真的是觉得好得 不得了。但是呢，我又对我姐姐说，我说但是我祷告的里边耶稣从来没说现在就带我走，可能我还没学好。那句话到现在已经40年了，没把我病死，没把我饿死，也没把我累死。但是我当时那班同学也这样问过我，当我告诉他说我在病中也有喜乐，也有主同在的平安的时候，他们后来都说真的是如此。这就是我们觉得奇怪的地方。感谢主，后来他们都信了耶稣。 他们觉得这位耶稣是真的是有能力有恩典的主。正如主在他的话语里边说，可能在你们在地上肯定有苦难，有些人的苦难大一点，有些人的苦难碎碎的，但是你们要放心，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，你们不要忧愁，你们不要惧怕。基督徒我们互相勉励的是什么？基督徒只怕一件事，真的是只怕一件事，就是犯罪远离了神，就是犯罪不肯听神的话，这是我们必须极其极其害怕的。除了犯罪这件事，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。世界上的人需要评比，你的吃比我好，你的房子比我大，你的儿子读书比我本事，都不是基督徒攀比的东西。如果主让我做一棵小草在地上就给人踩踩，但是又会站起来就够了。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做香柏树的，不一定每个人都必须当松树的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照着主给你的本性给你的性格活出你的自己。第二点，活好你的今天，不要留恋过去，不要梦想明天，这是世界上的东西。基督徒只活今天，今天尽量的活好。我认识一个，小时候认识一个老人家，那时候已经老人家，他什么记性都忘掉了，走上街忘记怎么回家，总要有人把他送回家。但是他有一件事很感动我，他每天起床就把自己的床叠得干干净净，摆好了在哪里，然后想出门出门去，因为老人家了在家也没事嘛，总是喜欢上街，然后逢人一见到人就跟人传福音。你知道那时候啊是文革耶，他不管你是公安不管你是解放军，他拉住就跟你传福音，他跟你说耶稣真好，人家也没他办法，因为他啥都忘记了，连自己的名字连自己家都不在了，但是他记得一件事，耶稣真好。然后我也见到他，我对他说，哎，你现在好像活得很开心哈。他说是啊，我每天起床把床叠好以后，我出门我就跟耶稣说，也许晚上就不回来了，就去见你了。晚上睡觉前他说，我就跟耶稣说，也许明天不要起来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简单的人，活在神面前的人。你看这样的人他会忧虑吗？这样的人他会害怕吗？这样的人他不满足吗？他满足的不得了。我常常说，天天吃龙虾未必是享受，有主的爱的时候，吃一块地瓜都可能香甜的不得了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想交通的几点，只有耶稣，他是生命的粮，是永流的活水，人到他这里来必定不饿，信他的永远不渴，因为你心灵中所有的空缺他都填满了，只有耶稣我心满足，这是历世历代基督徒的歌声。如果在座的有人还没信耶稣呢，我也劝你信耶稣真好。我只见到人说我太慢了，失去了太多年日了，我从没听见一个人信了耶稣后来说后悔呀，走错了，从来真的都没有。 不只是这个世代没有，已经2000多年下来了，也找不到一个人出来说我上当了。所以如果你还没信耶稣，我趁着这个机会对你说，只有耶稣能叫你心得到保住，只有耶稣能叫你所有的渴望得到平息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在我祷告之前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今天来是福音朋友还没信主的？就求你，请你举个手，让我知道有没有人还没信主的。都没有，感谢主。好，那么我现在为大家祷告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在一个这样的充满了惊惶的时代，你提醒我们，你把平安赐给我们，你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叫我们不要惊惶也不要胆怯。因此主，我们能够说有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还怕什么？主愿意在这些日子里边，让我们更多的隐藏在你的里边，而且在每天的生活里边，让你在我们里边活出来，活出你的自己，好叫人看见你仍然在这个世代拯救人、安慰人、保护人。我们谢谢你，让你的教会在这里仍然能够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，来照亮周围的黑暗，来安抚周围的恐慌，好叫人知道在基督里边有平安，在基督的里边有生命，在基督里边也有永生。我们把荣耀都归还给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